妈技术第一等。题目是不忘谢不自欺，尊神为圣为王。不忘谢不自欺，尊神为圣为王。今天两家圣经李家书这个四世纪，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从十七章到十八章，看见以色列人在宗教上的败坏，在以色列人的家庭里面竟然建立神堂，甚至招来神堂的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败坏堕落到什么样的程度。十七章是家庭有神堂，十八章是作为一个支派拜偶像有神堂，这就是证明他们实在是败坏到极点。所以这件事是告诉我们，你家里头有神堂，而且招来一个另外人做祭，还以为神克服，所以完全是自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要自欺。马拉基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你家建立神堂，你家母亲给的神叫人建立神堂，以为是献给耶和华，还以为是为神建立了神堂，还以为是为神，实际这是自欺。这个证明献祭给神现在都是瞎眼的，是邪罪的，是误会的，也以为是给耶和华，这神不认呢。谁说我岂能悦纳呢？神不看人的情愿，这两边都是自欺，都是自欺，因为不尊神作王，因为不尊神为圣，这两边相对就要我们要尊神为圣为圣，也要尊神为王。四世纪的特点是什么？从十七章以后，这个连续几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特点，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十七章第六节讲一遍，十八章第一节又讲一遍，十九章第一节又讲一遍，到了二十二章十世纪的二十七章最后一节就讲一遍，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四世时代的一个特点，大家都是自己做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神做王，也不尊神做王。所以这一到十世纪最后几章越来越败坏，十七章十八章是宗教信仰者的败坏，到十九章的二十七章是道德上的败坏。现在在以色列当中实行了什么心灵仇恨的事，最败坏没有的事都在以色列中实现。所以今天呢，实际上我们看见就是自立神堂，没有神的吩咐，凭着自己的意思就这样做，还以为上帝喜欢，还以为神要赐福，我们看到多么自欺。马拉基书我们说一下他的背景，马拉基这位先知是归回的三位先知当中的一个。马拉基名字的意思是神的使者，实际马拉基这位先知是隐藏自己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马拉基不过一个先知的一个头衔，作为神仆人一个头衔，意思就是神的使者。他是在什么时候啊，在耶路撒冷在做工啊，在传神的话呢，就是在尼西米回国又回到波斯当九正的期间，这是在尼西米第十三章第六节。尼西米回去当九正这个期间，马拉基在耶路撒冷做先知，重点指责归回以后的百姓他们的败坏和堕落，指责归回以后的百姓他们的败坏和堕落。所以先知斥责耶路撒冷信仰上道德上的败坏，宣告神的审判苏明，劝人悔改，好得到神允许的福。这两边都是要告诉我，一面是世师时代的败坏，在宗教信仰上的败坏，可以在家庭里面自立神堂，充满了偶像。那么这件事情呢，归回的百姓按说应该很好了吧，但是尼西米不在的这个期间，他们也是这样的败坏，所以先知在责备他们忘恩负义。所以这一章呢，重点是除了第一段以外，重点是指责祭司的罪恶，指责祭司的罪。为什么以色列这样败坏？祭司为首，祭司带头，所以祭司的罪先知在这里严严的指责他们。所以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这两个 题目是不仁义行，不负神爱，辜负的负，不仁义行，不负神爱，尊神为王。第一段要我们尊神为王，第一段我们也就是取第六节的这位中心。十七章它的中心节就是第六节，这是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家这个家里会有神堂，这个祭司会是个饭碗的祭司，饭碗工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说没王，大家不遵神做王，任意而行的一个结果，这是个任意而行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啊，看一下这边，我们先从第一节开始，一节二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这个米迦和米迦先知、米迦书的那个米迦名字姓氏都是一样，很好的名字，谁像耶和华？米迦名字的意思，谁像耶和华？神真是发给了他的子民。那这里是说住在以法莲山地，很可能就是约瑟的子孙。约瑟做没像神，金钱得瑟，但是子孙呢，名字不错，却真的一点都不像神，应该是像耶和华。神今天他创造我们，他救赎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向他把他的荣耀、形象、圣洁、公义、慈爱都彰显出来，传扬出来，领万人归主，这就是神的目的，要我们个个都要向他。谁像耶和华呢？米迦先知像耶和华，这个米迦的这一个米迦的祖先像耶和华，但是到了子孙，到了世世世代，我们看看下面怎么样。这个米迦偷了母亲的钱，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四个的银子被人拿去，因此你受辱。我们先看看这个米迦的母亲是怎么样，这一个家庭我们看看是什么关系，个个都是任意而行，母亲丢了钱就当他的受辱人，谁拿了我的钱呢、啊、这个人就要受咒诅。那结果是谁呢？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你又不调查，也不了解，你不问问，随便就受辱，这也不是合神的旨意，也不是合神的要求。这一受辱，并且告诉我，安娜、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的。这个米迦，你看看讲这个话，也不是痛悔，也不是悔改的意思，只是说我拿去了，现在我给你，因为你咒诅嘛，我也不愿意受咒诅。拿了多少钱呢？还不是少数，1100四个的银子是和30磅，30磅的银子，你想想多少钱？管他多少钱呢？妈妈的随便拿。箴言书告诉我们，偷窃父母的，你以为无罪啊？这乃比强盗同类。我小的时候也偷过妈妈的东西，没有关系，妈妈不在我就拿走了，妈妈的算什么？你以强盗行为，偷窃父母的就是罪，就是罪。说明在世师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他们任意而行，随随便便，不可偷窃，这是十条诫命的一条，是不可偷窃人的东西，你不可损害人的利益，你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哪怕是母亲的东西。况且拿这么多东西，你拿了1100个零子去做什么？开玩笑一样。以后呢，在这里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意完赐福给你，刚刚走，现在马上又祝福，这不就是任意吗？所以我们说每一件生意都看出来，在当时的光景是什么？你家是任意，妈妈也是任意，任意偷，我想偷我就偷，又任意咒诅人，我骂我就骂，又任意祝福，你为什么拿我的啊？你要没有真的痛悔，你为什么这么做？也不问了哈，现在愿意愿完祝福给你，马上就愿意祝福。所以这就是任意而行的一个光景，像神吗？不像，更不像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是敬畏神的道，是敬畏的，是一个敬神的道，是叫我们啊，要不自私不贪婪，爱神爱人。我们看这个家庭啊，我们对到这些人也看两节，马拉基书第一章一节二节，耶和华借马拉基还给以色列的默示，马拉基就是神的使者，这里没有看见他的真名真姓，没有，但是他真正的像耶和华，什么叫像耶和华？像耶和华 的回答吗？对着那边，这边是姑父生害，像这样的二姨子那还学说这个话，你这何事害我们呢？好像没有二姨啊，我们常常糊涂起来也是这样，上帝爱他就不爱我，跟人家急就灰心，要不就骄傲就难受。神何等爱我们，你说再何时能爱以色列，我们就拿以色列的人，这救赎的大爱，这不是爱吗？就他妈脱离了埃及法老的辖制，进入了铁炉的辖制，怎么爱他呢？把他们带过了大可怕的旷野，过了红海，又过了约旦河，难道怎么不爱吗？又不给他们美地，难道怎么不爱吗？不给他们摩西，不给他们亚伦，不给他们米利安，难道怎么不爱吗？神亲自带领他们，就是说忘记神的爱，辜负神的爱，这个是很大的罪。起码埃及所得的末世是什么？指责他们辜负神爱，忘恩义，所以一下子犯出这么多的罪。这个根源在哪里？就是忘记神的爱。因为你在何时能爱我们啊？这句话什么？我们常常也会这样讲。当我们遇到一点对付、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帝不爱我了。其实是漠然的爱，是隐藏的爱。那父亲打儿子都是爱，想管教的爱，我们不懂、不明白。人家何时能爱我们呢？辜负神的爱。所以底下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孪兄弟。”亲生的同什么同骨肉，就是这样不同。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呀？神并不爱以扫，是爱雅各。神拣选啊，神的爱和神拣选，神不能忘记，真的不能忘记。对着那边是亲满神恩，这边是姑父神恩，那个多么亲满神。难道我们就用这样的态度，又偷又骂人又咒诅人，这样的态度能回报神的爱吗？怎么回报神？怎么像耶和华？如果真的像耶和华谨守主的命令，妈妈的钱也不能随便偷，是不是？再说也说明你这个母亲怎么教育儿子的，儿子怎么样大偷特偷，说明你这个妈妈不怎么样，没有真的教育，好好的教育，用这样的行动去回报神的爱吗？我们他妈说神不爱我，神爱，神管教，神责罚。所以这里是任意的偷窃，有任意的祝福，任意的咒语，亲妈神恩，两边都是辜负了神的恩典，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人就犯罪，忘恩负义的人随便而行，负义是吧？任意而行，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我想干什么干什么，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诫命。这两边相对也可以看出，这个母女呀、啊，真是和以扫差不多，追求的就是皮毛。一会儿电话咒语，一会儿电话咒语，随便讲。皮毛追求的是外貌、外表，所走的路是以扫的路，没有真正走神拣选的那条路。所以扫不是你雅各的哥哥吗？神并没有爱他。以扫的名字就是有毛，浑身的毛，追求就是外表，一天打猎，狂奔乱跑。得不到自己心，也摸不到自己心。所以说我去爱雅各，为什么爱雅各？我们知道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抓。雅各虽然有诡诈，经过神的对付，雅各一生他抓的是神的恩典，长子的名字，长子的福分，抓的是神的旨意，抓的是神的计划。那边抓什么？抓行子。因为他妈妈咒诅了，所以不得不还。要不然我想这1110个人都算这个你家的，算他自己的，我偷走，到底抓什么？我到底抓什么？我们要怀雅各，因为神爱雅各，雅各真抓对了。雅各是有诡诈，但是经过对付，雅各没蒙神悦纳，雅各就是神旨意计划中的一个。所以两边相对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正抓在神旨意中，确实需要经过对付。雅各经过对付。这边不经过对付，你看看这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好，我们再接着看第三节，三节到六节，你家就把这1110个的银子还给他妈妈。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多好听啊！儿子还了钱，我献给耶和华，我为你 二百银子并不是把全部的银子，给他二百四个银子交给银匠，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我几个像雕刻的银匠全部是人工，交给银匠，银匠就是人手人工做成的。难道这个能带去耶和华吗？他们真的就以为就是献给耶和华，铸造神像，家中建立神堂，还只是献给耶和华。我们看看这种光景，这就是世世世代，这就是在一个以色列的人当中，以色列的子民当中，竟然有这样的家庭，家庭有神堂，安全在你家的屋内，所以你家建立神堂，自己有责任，母亲也带着带着责任，因为这个神堂，母亲的钱，母亲给他，而且为他祝福。还说呢，献给耶和华，所以他更加的明目张胆。那你家谁上壮壮胆来干这些事？为什么妈妈不给我祝福的？妈妈把钱给我的，首先你没有条件，你还见不成这个神的。给他这钱，所以现在很多人钱多了，钱多了都是做一些个什么惹人愤怒的事情，做偶像，做神堂。这样的米家有了神堂，就制造以福德。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是基甸曾经怎么样和以色列，我用一件事求求你们，怎么样用金耳环，用金子造给这以色列。所以当时不但给基甸的家造成了网络，现在现民于网络当中，现在你看子孙后代都会效法，所以说明你家怎么样，不效法善，只效法恶，你骂好的榜样不效法。哎呀，以色列是最神圣的，我也要造给以色列。那当然也是用金子造了，铸造制造的银子和家中的神像。底下呢，既然有神堂要有祭祀，所以呢生来自己的一个儿子就做祭祀吧，说明这个女家儿子也不晓得自己都有了儿子，找不到祭祀，儿子就可以做祭祀吗？这就是任意妄为。做祭祀一定是地位人，一定是亚伦子孙，地位人都不能随便做，是地位人当中的亚伦子孙做祭司，这么随便。所以第六点，我们大概念：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这样。我们就可见的神的心多么上重，神难道要你这样的顺风吗？只能说神看为可憎，根本不能悦纳这样的事情。还以为献给耶和华，还以为上帝赐福。好，所以到这边我们看三四五六。这边接下来讲到以扫，这边以扫的光景和那边的米迦神堂可以相对，所以以扫一定是怎么样受到咒诅。这里说神恶以扫，就是恨之道，神爱雅各，神恶以扫，这个是神的旨意，这也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拣选所决定。我们不要以为，哎呀，上帝神这不公平啊，为什么不爱以扫？是由于以扫的选择所决定，本是长子，他根本不拣选神给他的那个恩，他不看重神的恩，他是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轻易就卖掉，所以是恨他。以后又是贪恋世俗，处处都是从随从肉体的情欲而起，又恨雅各。那是一扫的罪有很多扫，等一下我们都可以看一下。这里说是恨一扫，使他的真理荒凉。这个在以赛亚书三十四章特别讲，全章的都讲了。一扫就是一动，他的真理要荒凉，把他的地业神业要交给谁？交给旷野的野狗，就是说请收夺一扫的地位业。本来一扫也有产业，他的产业就是一二三，一动有产业的。但是怎么样，后来产业都没有了，你这产业给谁了？让禽兽实实在在一对一对的放口在那里，永远的寄居，永远在那里，就是乌灵所，是乌灵聚集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以扫他犯罪的一个结果。所以神恶以扫，罪的妹妹米迦制造神，制造什么偶像，更为神所憎恶。两个一件事，以扫为神所憎恶，一面是偶像为神所憎恶。 之所以一定光亮，灵性一定光亮，那为你造了再多的偶像，你灵性一定光亮，因为人不同的。我们今天我们的家里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造一个有形的什么东西，这些的偶像也可能就是属灵人，你拿他拜了，你越拜越光亮。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代替神。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你拿你把神以外的一切，你崇拜你，你爱戴你过分的，你拿他当偶像的，这都是神的，所以一定光亮了，光亮。那你这个心灵就是无名野狗禽兽所居之地。第四点，许多人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拆毁，你看看他不得已，你看怎么样，我却要重新建立方便之柱。这是你以东这么说，下面耶和华这么说，我们看一下这句话里，以东说，耶和华说，我们看看一下，你老旧人说，谁要回答你？神怎么说？我们耳边啊，常常是自己在讲话，心里很多很多的，我说，你说我要重建，对的，这是接着下来，换句这句话说，换句这句话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类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们的名为一番永远恼怒之名。这就是神给以东的回答。对的，妹妹，神给米迦那个神堂什么回答？米迦和母亲这样的企图，用四颗的银子来建造神堂，就等于重建先祖已经拆毁的偶像。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就拆毁了迦南七祖一切的偶像。你已经拆毁的重新建立一个结果是什么？神也回答，神说我必拆毁。后来米迦神堂上哪里去了？全部被夺，全部都没有。神必定拆毁。为什么拆毁？对的，妹妹，因为是灵匠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一切不是神的工作，不是神话语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都必拆毁。你别看现在有些教会热闹极了，冠冕堂皇，富丽堂皇，见到这个教堂那个大那个美，外面的这个节目这么多，神在哪里呢？如果是人工，神说我必拆毁。神说我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那边就是米迦的家，也是罪恶之地。然后害了多少人？谁到那里，谁就遭到咒诅，不蒙福，成了罪恶之地。那边就是米迦的地，那两边是一边 念是什么？念念就是米家不但制造偶像，铸造又是雕刻，而且还怎么样？还效法基甸，制造一个以弗德，效法恶。对待这个人就是什么呀？不尊神为大。这以弗德你为属灵啊，以弗德是属灵的，以弗德没有让你制造。你效法这些个都是外表，效法恶，造以弗德，这边就是不尊神为大。还派自己这个米迦是怎么样呢？还派自己的儿子去做祭司，这也是不尊神为大，没有尊神为大。再看第六句，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这从第六节以后就得罪祭司，这些个祭司是什么？对着那面去，心中没有神作王。这一面是不尊神作王，这边是藐视神的名。为什么藐视神的名？因为老我作王啊，神的名根本看不上，没有把神的名看得看看没的。所以这边是藐视神名，那边就是无视神名，根本没有神的名，只有我自己任意而行。那为什么第六节就任意而行？以色列中没有王，这边呢祭祀，那边是以色列都没有王，在以色列当中找不到，就是这样，就是说没有神国王，大家都没有信。而这边呢，讲到祭祀呢，祭祀应该好吗？以色列当中是不好啊，没有王，都是自己做王。所以祭祀怎么样啊？现在告诉你，祭祀也是藐视神的名，也不尊神国王，也是任意而行。所以底下人说，我们看啊。马拉基每一次宣告的时候，都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对你说，就说他不讲自己的话，他所宣告的是至高的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在宣告。以前我们也不懂，为什么这先知老讲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就表明这位神是在天上坐在至高的宝座上，万军都屹立在他的面前。所以他所传出的话，并不是我们人传的话。所以你现在就是传出这一位在宝座前、宝座上所做的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话，他的对你们做祭司的一个职责。祭司的不要学以色列这里做祭司，祭司的每一句话、每一举动，神都看见，因为他坐在至高的宝座上，他看见，他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是的，我们所说的话谁都没有听见，常常我们说话都心里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谁看见了谁听见了？神都听见。所以神借着马拉基把这个话传出来，你们怎么说神怎么说，不敬畏神。神是我们的父亲，神是我们的主人，是父亲，我们要尊敬父亲。十条诫告诉我们，你们要孝敬父母。在罪法里告诉我们，你今天不尊敬父母，打骂父母，咒骂父母的，必被致死。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父母是要多么的尊敬。神就是我们的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不尊敬的，不尊敬。底下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因为主人，我们是仆人的地位，说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要尊敬父亲。我们是他的仆人， 这女儿行，我们要争夺国王，要恢复人爱。无论是这边的雅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家，还是这些的米迦神坛，米迦的母女和母子，米迦的一家，都是怎么样恢复人爱，不遵守国王。好，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七节到十三节，那边七节到十四节，那边多一节。我们最后做一节好了，题目是不自欺不往信。第二个，不自欺不往信，当尊神为大。那里提了好几回，应当尊神为大，尊神为做王，更尊神为大，实际是一个意思，神为大，应当尊上赞美，我们说尊他为大，应该尊他做王。这就是第二段的题目，不自欺不往信，当尊神为大。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七节开始，我们先从七节看到十一节。七节开始，犹大国里很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地位人，本身是地位人，但是他寄居在犹大，因为以色列各支派都有地位，因为各支派都分布了各个大的本，给地位人居住。但是这个地位人呢，他在哪里寄居？你在哪里寄居？一个小孩好好敬畏神、侍奉神，或者你寻求神的旨意。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啊？到处漂流，寻找可有户口的地方。啊，这一个地位人，你看看他怎么样？第八节，这人离开犹大国了。你离开一个地方，因为寻求神的旨意，我想到哪到哪，那这里好我就到哪，我愿意到哪到哪。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这句话就说明了。这样的工人是什么样的工人？到处漂流，寻找怎么样糊口的地方，哪个地方合适我就在哪里找，自己找。我们是应该坐着等，寻求神，像安家的工人一样，定时祷告寻求，等候，进入神的旨意你去出发，而不是在这里到处的找，哪里合适啊，哪里工资，哪里待遇，哪里好，哪里教堂大，人数多我就去，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动的时候呢，这么巧，这就巧了，就到了一块人山地，走到了米迦的家。啊，到了米迦家就进去了，这不是谁主导吗？这个年轻人呢，我们看看这是个少年人，年轻人，没有好好寻求的，也没有真正好好的安心居住在犹大伯利恒。伯利恒是神怎么样？是粮食的仓库啊！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的仓库，平常我就叫面包房。这样舒服的地方啊，我不愿意在，而且是自己找一个户口的地方，不注重邻里的丰盛，而自己去找一个怎么样？找饭碗，找饭碗。你看，恰巧来到米迦的家，啊，米迦的家，第九节，米迦就问他了：“你从哪里来？”回答说，我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地位人，马上自我介绍，我是个地位人，我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我说这是精神的脸，地位人怎么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地位长就是你住的地方，人的旨意是你该去的地方，而不是你自己找一个可住的地方。什么叫可住啊？合适，户不带你都合适，我就是可住的地方。所以任意而行的时候自己去找。啊，米迦就说了，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吗？米迦正好缺工人，正好缺个弟子，叫儿子当弟子总是不大好。那这找到了，哎，米迦也非常高兴。我以你为父啊，你呀，我以你为父为弟子，很尊重他。虽然他是个少年人呢，可能米迦一定比他大一点，米迦都有儿子了。啊，我把你当爸爸。自己为主，我每年给你好的待遇，十四个的银子，一套衣服，还有度日的食物，管吃管喝，管住。这个人也挺不错。为什么说他是大满工人？一听合适，啊，这个待遇还不错的，有吃有喝有住，还有穿，还有零花钱， 天龙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情愿那是把合你的意义就情愿，不合你的意义是指神如果让你到边疆去摸去你一个人去不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如自己的儿子一样，马上就上机了。刚才如同父亲我自以为父，现在怎么样看这个少年像儿子一样，作为这样的少年人，这个例子呢非常会考虑你家的关系。因为你雇我了，我得考你一句话，叫做唯命是从，所以就是个儿子，是个儿子唯命是从啊，你怎么说我怎么听啊，你是怎样他就怎样，你怎么建议你就怎么吃奉，你就怎么样做咱们就怎么做，唯命是从，所以就是个儿子，我们走到哪里都要做人的儿子，也不要做人的父，也不要做人的儿子，我们做神的儿子，做神的仆人。这定位是什么意思？与神联合，他与谁联合？他就是与世俗联合。这个人就是世界没有诅咒，教训没有诅咒，这一切都没有诅咒，里面就是爱世界，贪恋世俗，只要合适咱就来，就是这样一个旨照。十一点我们读到这边，请看七节到十一节，这边神接着责备弟子，你们将污秽的服务献到我的坛上，弟子说我们在何时上污秽你呢？做了事还不承认，污秽的献给神，那就是说对神之中的轻慢，也表明这些人本身就是污秽的。神是圣洁的，谁不能接受污秽的？这个妹妹就是个异类人，好好的住在犹大又不愿意住了，不甘心寄居在那里，又不与神联合，这本身就是个污秽的食物，让神怎么吃？我们本身就应该解决神，让神享受污秽，而且我们在何时上污秽你呢？何时上啊？这个妹妹就是个异类人，随从世俗到处漂流。因为你们说烟花的桌子是可藐视的，这下面烟花的桌子又是烟花的坛，都表明是献祭，是摆上食祭物，是献给神的地方。无论是桌子是地毯，都应该是这回事。他们却是说什么烟花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这个妹妹就这个地，他也以为这个圣旨也可以随便，希望神给个圣旨，他到处去找找上了。第八点，你们将瞎眼的献给祭物，这不为恶吗？什么叫恶？这就告诉你什么叫污秽。以瞎眼的献给神，就是瘸腿有病的献给神，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子，还是许愿？岂能看你的情愿吗？这是半句废话。那意思说，你哪怕献给神子，神子都不能悦纳，何况你献给万军之耶和华，神怎么悦纳？其实这个妹妹是瞎眼瘸腿的是谁？就是这个利未人，这是个瞎眼，一个爱世界的人，凭着世界的眼光来挑工厂，挑工厂。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到了时间，你都要去到工厂去做工，你是不是挑工厂？那就是瞎眼。什么叫瞎眼？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非世界的人弄瞎了心眼。你还献给神，你还说还要敬拜神，还要侍奉神，走到了你家的家里就不动了。你看这个家条件不错，你看这个家还是比较有钱，你看他妈妈还有1100多个的银子，还比较有钱。好了，就在这吧，别走了。瞎眼，看不到真的女神的旨意。什么叫瘸腿？不听精神的旨意。什么叫瘸腿？偏行己路，偏行己路。走自己的路线的瘸腿是有病的，他灵也是有病的，这就是不为恶吗？这就是恶。神不看情面，但是这个呢，你家可是看情面的。一看这个机会，那就怪可怜，你这么年轻轻的没有工作，好了，我能养你，已经在我这个神堂里做弟子了。你家看情面，神岂能看情面呢？这里说岂能看你的情面呢？生命记那里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的神他是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位至大的人他是多么的公义公义，不以貌取人，他也不受贿赂，这边看人情味吗？这是怪事。你现在省长都不可以 那些神队都已经放箭，正在给我们来献祭。怎么不见呢？怎么看来可恨？这些非在神旨意中，你自己看来好，你家也看来好，为一时住就进了他的家。为什么进了他的家？因为你家这些长得条件很好啊，长得条件很好，他就进了他的家。我们接着看第十节，深夜一个中间有一个人穿上线人，神都厌烦了，你别献祭，干脆发现有一个人真的有事，有什么季节把电门关上，你这一个突然在我身上走，万句没有话，我不许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受难过我，就在这巴不得关门，马的敞开门，只要有衣有食有住，有零花钱啊，家人都有，我就进来。这个地位是情愿与家人同住，心门根本没有关系，心门不关，打开，轻易的接受聘请，这叫聘请。杂志上报纸上常常讲啊，成立什么什么样的牧师，成立什么什么样的工人，那都有条件。这里什么条件呢、啊？这个都是外面的条件，一直住，是吧？只要这个条件，我就可以来，可以。我们就可以见你家的神堂真是大大开门，但是对着这个神的殿应该关门。家神堂是什么人都可以进，但是神的殿谁是我发布的圣愿是什么意思？谁是我发布的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这样的体会是体这样的地穴要关门，彻底关门，免得你们出来在我堂上献祭。那天你做你家神堂里的句子，你就是从来献祭，突然做工，人不愿呢。我们千万不要做了一辈子工，神说突然。所以这边是突然烧香，那边突然做祭，突然做工。一会儿尊地位人为父，一会儿又叫他儿子，你看看这个你家是怎么样的？这边换句没有话说，那边是你家做，我们要听神说话，你不要听你家做。那边几次的你家做，你家做。你家给你条件，你家给你一个什么一个债务，你就答应你的机会。这里神说万金金的话说，我不许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买。神不悦纳，神不悦纳。你家大使是双手欢迎，你有什么好？有什么好？我们到底叫谁欢迎？很多事世界，神喜欢人不喜欢，人喜欢神不喜欢。所以我们今天要神欢迎我。不要你这里两个不，我不许愿，我不从你们走公愿了。那边就是这个地位人，神也不愿纳。你家很欢迎，神不愿纳，这些神不收纳。第十一点，万金这话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万方中尽收美了。这就是先知预言，这也说明这个时候会有贵贵的子民，神灵在他们中间付出伟大。但是先知预言将来有一天在万方中，从日出之地，就是东方到日落之处到西方，神灵都要被封印的。那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人？做什么呀？做传递啊，普世的工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们要传扬神灵，而且 要逼尊为上，这个非相对告诉我们说啊，这点地啊，神的灵逼尊为上，那点神的灵受到羞辱，这是大大受到羞辱。这样的地是为什么？傀儡的功能，做人的儿子，那你就是造出处处都得听他的，被他被人来控制，被人来宰割，被人来指挥。好，我们再接着看十二节上末了。十二节十三，十二节十三节还两节。米迦生下这个少年人，少年的立位人做祭啊，就说这个祭祀是人生派，人类的吧，人类就是米迦分派的，就在他家里做祭祀，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这个条件不错，是不是？就做祭祀，还有住在他家里，还有神堂，样样建成，不用跑来跑去。米迦说最后一点。他独自去，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那个人做祭司。其实他根本不懂圣经，那个人做祭司的本身也是错误的，不能随便立人就不动作祭。那个人在会幕里来服侍神啊，在亚伦的安排之下啊，来做执行神的工作，但不能随便做祭司。做祭司是亚伦子孙，他还以为很得意。这些人我知道，上帝一定赐福给我。这边就自信，对着这边我们看十三十四，二十二十三十四，你们是献奉我的名，那边就是轻慢神的名，也可以说轻辱神的名。说什么呢？这又是他们自己说话。因为这桌子是污秽的，地上的植物是禾苗子的，意思说污秽也没有关系。所以两边相对，污秽神的桌子。那也是自立神堂祭祀，都是自说自话，自己都以为对。这边是误会神的桌子，以为对了，没有关系，食物可以藐视。那就把自立神堂的祭祀，两边都叫做亵渎神的礼。所以圣经开头说：“你们是亵渎我的礼。”什么？亵渎神的礼？其实是决定自己身份，这个人陪住我的祭祀，就住在我家。你看，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句句话说的。这一个是一件圣殿礼仪敬拜和侍奉，他当作嗤之以鼻，烦死了，好像没办法我做这个，我没办法。考验繁琐，以敬拜神为繁琐，嗤之以鼻，这样的藐视，这神都知道，神说什么？你们把抢夺的。学姐有病的拿来见我街上美女，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吗？那边就是米迦生态这个少年令人做祭祀，神岂能接纳呢？这边你献上的都是抢夺的，是学姐的，是有病的，神怎么能接纳呢？这个学姐的抢夺的是谁呀、就是那个少年令人本身灵性就一塌糊涂，那贪恋世俗，注重什么呀？注重物质善欲，这不就是吗？神说我怎么接纳？我岂能从你手中收纳呢？那边神岂能接纳呢？还自以为得意，还以为上帝祝福。所以我们看这个观点，神怎么祝福？充满了残疾，充满了污秽，怎么祝福啊？还以为祝福。所以那边底下是自欺，对着这个我们看十四节，群鬼下的在群中有供养。这句话应该是这样，原文是说行鬼下的他应承了，应承就是答应神，他答应神说我群众有供养，我许愿我要献礼，结果他许愿没做，他献祭残疾的献给你，这是欺骗神。大家明白吗？这个最后原句的欺骗神，许愿为什么叫行鬼下？他应承是应承的很好，我群众呢有的是羊，可是真正献的时候呢，行鬼下把有残疾的献给你，好的不能给主，坏的，那有的时候父母也像这孩子没出息给主用吧，一定不把好的给主用，不把最好的给人，这孩子没什么用给主用，真的有人会这样讲得出来，先说残疾人来献给人，神说什么？这人是可受主的，那边耶和华必定赐福给我，神赐福给你啊，也是可受主的，一面是自欺，一面是欺神。都是他可咒，自己招来的咒，也 什么叫蒙古？你这是招来的斗族，而且不但自己，下面整个战士派，中心的这个神郎后来就做个战士派，战士派抢救夺取，那不就招斗族吗？都招斗族，这神的名才外八斗是可畏的，所以谁要审判？这种战士派也是最早最，那战士派一直有偶像，神的殿在赤罗多少日子，战士派有这个神坛偶像也多少日，一直是派。就占了这个支派，后来招斗族。我们就说在以色列144000当中，除名没有他的名字。以色列还是12个支派，就没有你占。你占什么什么？占什么灰？占什么蛇？招斗族。你神的名是可畏的，不能这样轻慢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最后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不是多的不得了吗？在马拉基书，在撒加利亚书都提到。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22章，《列王记上》22章，让我们要尊我们这位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听他的话。22章19节，我们念一下。你该俩说的话，大家一起念。19节，你该俩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是立在他左右。就这句话，我们看看米迦看见了，但是米迦亚看见了。这位先知，你看他多尊重伟大。我看见，他真的看见，所以他不讨人喜欢，所以他不怎么样，他不说敌人，他专说凶人。看见什么？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是立在他左右。这是为什么说耶和华叫做万军的耶和华？因为天上的万军都是你在他左右，就是我们这神主管着天上的万军，不但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万军。天上的万军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在以色列第5章，他所看见异象就说明了，说明什么呀？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统帅，他是地上的万军和天上的万军的什么？耶和华这么一个大统帅，地上的万军包括今天的教会，包括所有神的子民，他统帅我们，他是我们教会的，他是我们的统帅，所以拿着八字类的刀，我们就不找了。在约书亚记5章14节15节，约书亚看见的异象，所以以后约书亚才那个大胜仗，整个征服了整个的迦南地，灭了仇敌，能够得以为业。为什么？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做统帅，在天上的万军是耶和华做统帅，地上的万军也是他做统帅，所以你要尊他为上。啊，就是赦免我们啊，我们常常没有尊神为上，没有尊神为圣，没有尊神为王，所以许多事情我们任意而行。我们表面没有神坛，没有偶像，其实我们的心中常常不知不觉有偶像，有神坛。有你负责，有这些什么神坛可争，也有武功的东西。就今天求主把我们这些给我们拿掉，让我不要往见。现在那边，神说我不愿呐，你祷告你中心，神说我不喜欢，那就是等于是自欺。那就我们都不要做自欺的人，让我们真的敬畏他，尊敬他，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主人，那么永远的尊敬他，我们真的要在他面前蒙恩。
大小伦中心，谦和主化，尊神为王，不任意行。谦和主化，尊神为王，不任意行。
好，今天我们就到。